感谢主，在主日的早晨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也让我们能够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今天是第三讲，我们讲到委身基督的生命近身，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清晨，美好的清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让你的众圣徒能够一起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更感谢你将你真理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实行真理，进入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在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使我晓得，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那这边有一个字，就是一同这个词。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所使用的一个字，就是团契这个字。那团契这个字，就是说我们很多教会都有团契，那我们都喜欢去团契。那有些人是喜欢去团契，只去团契不去教会，就是说不来礼拜天的敬拜。那星期五的团契，大家在一块儿可以有的时候研读圣经，有的时候有好的这个交流，或者是吃点心，大家觉得这个是很轻松、很自由、很随便。还有呢，不用奉献。然后礼拜天呢，要去教堂，有的教堂呢是收奉献的，有的教堂不收奉献。我服侍的教会呢是收奉献的。有人就告诉我说，现在有没有很多国内来的人，这个收奉献这个事儿对他们是很大的这个反感啊，很大的反感。那我说，这个奉献呢，其实我们在敬拜里面，这个金钱的奉献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 share 分享。因为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丰富，那以色列人他们一年，男丁20岁以上的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到圣殿去敬拜神，去敬拜神。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你们来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不可空手见神。所以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不可空手见神，所以我们要带礼物。那过去呢，他说带牛、带羊、带鸽子啊。如果你有钱的话，带个牛，牛比较值钱。那如果你稍微经济中等的话呢，就是 middle class 的话，你带个羊。如果你这个不是，就是 lower class 啊，比较穷一点的，钱不多的时候，你也要带，要带什么？带一个格子。所以每个人都要带一个东西了。来，现在我们早上唱诗歌，现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然后你才去敬拜。所以那有人说不要受奉献，我服侍有一个，我们成立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教会呢，本来是一个团契，后来他觉得我们觉得应该有敬拜，所以开始有敬拜。敬拜的时候奇怪，本来有50几个人，慢慢变成30几个人，变成20几个人，说最后快没人了。他说怎么办呢？这人都不来了，所以就来找我，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忙。我说可以，我说可以帮忙，因为这很好的机会传福音呢、啊，我就去收。那我在本教会每天每个早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三堂，有国语、有粤语、有英语，所以有的早上是九点是英语，然后十点一刻是粤语，十一点半是普通话。所以有的时候我要讲三堂啊，英语、粤语、国语我都会讲啊。感谢主，我本来什么都不会讲，我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英语。 上帝把我送到香港去念神学，就我学了英语，学了粤语，也学了普通话，所以现在我讲到的是三语，三管道都可以讲。讲完了以后呢，我还要跑到我们这个所谓当时还不是分会，就是去他们那边讲。对，一个礼拜天早上要跑两个地方要讲四十章。那他说要我们教会来帮忙，他说如果你们要我帮，要我们教会帮你的忙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你们要守我们教会中华圣经教会的信仰。那每个教会都有浸信会，有浸信会的信仰啊，长老会有长老的信仰，都是，但是基本上都是根据这本圣经，但是重点不一样，所以长老会跟浸信会呢是合不来的啊，是合不来。长老会是点水礼，浸信会是这个浸，要浸礼，还要一定要浸，不可以洗，真洗就是浸啊。但是浸信会是要浸，我们这个是在浸信会的地方要浸，所以但是很多。这些小点上不一样啊，大点上呢都差不多，但是每个教会有关系。我说第一个你们要接受我们教会的信仰，第二个呢我们要收奉献。说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说我们在国内来的人呢、啊、这个捐钱这码事儿是不懂的，我们从来不捐钱，是不是？我不知道。他说捐从来不捐钱的。我说这个不是捐钱，这也不是要钱，这个是奉献给上帝。但是他们不肯啊，不肯，但是我也不肯。他们就是说你们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不会来啊，这个很多人不喜欢，就有反感。我说什么真正的使人反感的，不是奉献啊，不是我们礼拜天收奉献，真正反感的是十字架。保罗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讨厌的，难道说人家讨厌十字架，我们就不讲十字架吗？我说，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在雅典的时候，跟那些哲学家来谈哲学，谈心理学。谈的结果你知道，保罗旅行不到，去了很多的地方，设立了很多的教会，唯有雅典这个地方没有教会。因为你讲了老半天，讲科学，讲哲学，讲心理学，听是听了，只是头脑的知识，心没有被摸到，所以没有成立教会。雅典今天也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当时没有教会。所以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去的时候，有一个圣经注释家说他非常的颓丧，因为工作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当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说，我曾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没想到当他宣讲耶稣基督，宣讲十字架的时候，在哥林多这个商业的大城，这个罪恶的大城啊，就是这个淫乱的事情，你读哥林多前书你知道了，拜偶像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罪恶的这个大城啊，成立了哥林多教会。是什么使哥林多教会被建立？为什么雅典没有建立教会？保罗用的策略并不一定是错，但是他说这些都是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我就用知识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辩论，是可以辩论，但是脑子转不过来，心转不过来。基督耶稣的福音是要改变生命，不是要改变使人家听了好听。所以哥林多教会成立了。所以我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个讨厌的事情啊，原以为讨厌的事情还是要去实行，要去做。所以那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去教会，因为有的教会有收奉献，那也不一定收奉献的教会的人少啊，也不一定啊，不收奉献的教会人也不一定多啊，多的怎么样？什么东西能够真正的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道。那如果上帝的话语不被传讲， 耶稣基督不被高举，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一时的，不会长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效法、要和他一同受苦。那这个讲的说，我们要分享，我们要有团契。那到底我们在团契里面做什么呢？我们来团契做什么呢？不是来聊聊天，来舒服一下，来玩一下，来见见朋友，来交往一下。那交往也是很重要。我这几天这两天我坐在这里开会之前坐在这里，我觉得大家你们的交往是非常的热烈啊，你们的交往非常的热烈。那这个在聚会开始前十分钟，我听到的就是嘈杂的谈话声，并且是好像是怕你听不见，像我讲到一样大声的讲，哇，整个的这个会场啊，像是戏院一样。不过我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来到敬拜的地方呢，朋友是早就见过了，聚会之前十分钟要安静，讲话稍微小声一点，不要把这个会场吵到我们的弟兄要大声的喊你，你才能听得见，才能静下来。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这里，不是光是聊天，不是光是看朋友。我们来到团契的里面是分享，分享什么呢？是分享生命，分享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这里讲了，这里讲的啊，与他一同受苦啊，和他一同受苦。这个一同呢，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koinonia， 就是分享的意思。那这个分享，这里讲到别的地方，我们说我们来分享见证，来感谢神，上帝赐福给我，上帝给我一个好工作，上帝给我个好儿女，上帝给我这个那个，这个分享也是好的。但是这里呢，保罗说要和他一同受苦，那就是说要分享，要分担他的痛苦。那我们一般信徒呢，我们都是想得福而不是受苦，但是真正得福的秘诀呢，乃是受苦。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真一同的意思呢，就是团契，就是相交，就是分享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名词在新约里面使用了18次。那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六节七节呢，那边讲到我们与你们相交，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上帝相交。就是说三方面，基督跟我们，我基督跟上帝，我们跟上帝，我们这三者之间啊，或者二者之间，我们有一个非常深的交往，或者深的分享啊。这个分享呢，乃是一个生命的交流。所以那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从几方面来思想这个跟基督一同分享。首先呢，我们讲的这里讲到说我们的同享与成长啊，基督同享与基督同享跟成长。那基督呢分享他的生命啊，基督分享他的生命，就是说他为我们舍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说，我们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将生命倾倒，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是为我们舍弃，所以他的血我们领受。对，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都喝这个。所以我们领基督的生命，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生命，借着身体。今天我们借着圣餐 啊，主的饼和主的杯是一个象征的物，来表明基督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那有的人不会不体会，最近我碰到一个国内来的一个老先生，他说，因为他知道我是韩国华侨，然后我又是经过抗美援朝，所以呢，我就跟他谈这个抗美援朝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他是16岁，啊，他是非常支持抗美援朝的这个事件。我说可是你支持的话，你可把我打得稀里哗啦，因为我那时在南朝鲜、北朝鲜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过来，就帮助北朝鲜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来打我们南朝鲜的这个韩国军人，所以打得我家破人危亡就是了，这个房子都没有，我们住的家那个炮弹过来砰一下就打掉。一个早上我起来去上洗手间，因为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中国乡村差不多，这个厕所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所以要走一段路。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早上可能到5-6点钟起来，那就一个炸弹就丢在我们房子的后面，啊，这个炸弹呢就震动了整个房子的玻璃栓，全部都垮掉，然后炸弹皮子都飞过来。那我的先父那时候50来岁吧，就被一个铁皮弹皮就从这里打过去，那就这里过去了，就开始冒血。啊，我刚刚回来就看到了他冒血，赶快拿一个抹布给他盖住。啊，如果是在啊，抹布啊，就是洗碗的抹布，那锅旁边有抹布嘛，对不对？是吧？那叫什么？不叫抹布，叫什么？对啊，因为我的国语是学的，有的学不动啊，就呼在这个地方，就帮他止血。我是心里想，如果这个弹皮稍微低一点的话呢，老爹就没命了。所以呢，我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很不是，当然事情已经过了，我也不是怪他。他说他没去从军，只是支援，我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但是他呢不信耶稣，他就想跟我有一点辩论了。他说你们基督教，他说听到一个人讲说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啊，这什么东西？这个像是好像这个他的火，像是这个吃人肉的这个非洲的野蛮人吗？我说哦，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这个是人不能体会的，只有信才能说。对，我们讲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不是真正的把这个肉割下来吃，也不是真的喝的血。我们耶稣基督的血跟肉是挂在木头上，血是流出来，身体是受鞭伤，被撕裂，是有破裂。但是今天我们是象征的，用一个杯子。啊，这是我的血，有一块饼，这是我的身体，啊，不是真正的去吃，但是他还是不能够体会。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啊，不只是一个形式。啊，有的人不明白，有一个老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的女儿告诉他，这个礼拜天我们教会有圣餐，所以呢，你要准备心去领受圣餐。哇，他很高兴，今天去教会可以吃圣餐，就早上没吃饭，没吃饭就去教会。我去教会聚会里面就开始圣餐，怎么一圣餐这么一小皮，这么一点饼，这么一口葡萄汁，这怎么能吃饱呢？那他把圣餐也误解了，当作是早餐。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圣餐的意思，圣餐是象征代表耶稣基督跟我们同享他的生命，因为同享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成长。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与神共享的。当与神共享的时候，神，我们讲到神的时候，他所注重的呢是圣洁跟真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与神共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一个持诚的心，这圣洁和真实，我们不能够带着虚假的心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与人分享，这个是约翰一书一章的三六七节，这个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与基督分享，我们与神共享，我们也与人共分享。那与人分享是讲到认识神的知识与经历啊。约翰，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基督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与父神共享，我们与基督共享，我们与弟兄姐妹共享，我们交流生命与神交流，与基督交流，与人交流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会成长，我们就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同这个字里是讲到分享。那我们借着分享使生命成长。第二呢，我们讲到受苦啊，保罗这里特别讲到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那受苦呢与成长也有直接的关系。那受苦呢是成长的必经之途。如果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生命丰盛，我们有成熟的表现的话，表达的话，我们一定要受苦。我的父亲是乡下人农人但后来他出去到外到闯关东到韩国，有没有在务农，而小的时候他务农，所以他有很多农家的这个经验。有时候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在北方我们有很多山东人，这个河北人北方这个在南方倒也是一样吧。以前我们没有很多的这个 utensil， 就是你在厨房里做饭啊，这个洗碗啊，这个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瓢你们有用过瓢吗瓢是从哪来的？葫芦瓜是葫芦，葫芦照着葫芦画条这个葫芦。那葫芦呢，说如果你要葫芦做瓢的话呢，你就让它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长了一定的 size 大小的时候呢，你要开始呢就摸它的外皮，葫芦外面长毛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种过外面长毛，有毛，有那个好像汗毛一样毛毛，你要磨它把它磨，这外面的皮这么一磨以后呢，这个葫芦呢就不往外长了就不往外长了，它就往里长，往里长呢，这个皮呢，如果你让它自己发展的话呢，它会长得很大，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秧很多可是呢皮很薄。那等你长大了，把切开以后呢，把里面东西挖掉，你要用那个做瓢的时候，你这么一舀水呢，砰就断了，因为那个皮很薄。所以你如果要做瓢的话呢，你就要它长到一定你要它大多小的大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去磨它的皮，磨它的外面每天要磨要磨磨，它就长里面不长外面。到了时候呢，这个葫芦瓜的皮就会变黄，然后呢就差不多熟了熟了牢了，就把它切下来那根切下来，然后还要用锯子把它锯开，锯开以后呢，你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那个皮呢就这么厚有的还更厚一点，所以你去舀水的时候呢就不会破 哎，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这些人呢，你看娇生惯养，暖室里的花朵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外面风这么一吹，就完了，就死掉了。那其实有那些经过冰霜的人呢，啊，这个有一句话忽然间想起来，又忘记了。有两第二句就是。松柏后调于岁寒，使能终年长青。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啊？前面一句话怎么说啊？啊，梅花香。
香自苦寒来
啊！梅花香自苦寒来啊！那、啊、这个我没听过，谢谢，谢谢。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很低，所以没听过。不然这个，这句就是前面这句忘了，我后面这个说松柏后调于岁寒，就是说那个松柏树如果经过岁寒以后才。开始掉一点点的叶子了，它才能够终年是长青。其实松柏是长青树，所以岁寒也能忍耐，能经过。那这些经过岁寒的人，他才能够知道生命的成熟。所以我自己呢是受过苦的人，经过风霜的人。所以刘师母第一次听我讲道的时候，他就 shock， 他觉得哇，这个小伙子，他以为我是大学生，其实我那时候已经神学院毕业了，26岁，所以、他以为我还在读大学。他说这个人这么年轻轻的，怎么那么多的经历？所以第一次听到就被吸引。但是因为我是因为从小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啊，然后经过二战，然后经过南北，这不是南北战争，经过抗美援朝，就是韩战，所以经过很多战争，受过很多苦，枪林弹雨，死里逃生，这这个饥寒交迫啊，衣不蔽体，这个事不冲击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苦。我常常说，我长大的时候，我穿的袜子呢是空前绝后，前面露脚丫子，后面露脚跟，空前绝后。我穿的鞋子是脚踏实地，我鞋子没有底啊，没有底啊。穿的衣服呢，就是继往开来，有过去的，有现在的。过去的就是那个破裤子，现在的是找一块新布补在上面，说继往开来，所以过这种，然后饥寒交迫，没饭吃，真的逃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这个黄金呢、啊，金条几百条，藏在床底下。肚子饿的时候一条都不能吃，不是香蕉啊，那个金条不是香蕉啊，不能吃的。所以当那个饥荒的时候，米也没有了，面也没有了，花生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那些金条也没有用。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的时候就体会人生。还有一个，我父亲以前都是这个华侨嘛，所以很多人从中国去的，他们有些也没有家啊。我父亲有太太有家，所以常常我的家里面就是这些单身汉呢，都去到他家去吃饭。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email， 所以怎么来就来了。也不通知你就来了，所以我的妈就要煮饭给他们吃。哇，吃饭的人可不少。那我小的时候6、7岁的7、8岁看，哦，我父亲这么多客人。后来打仗的时候，打得我们家破，这个家破人没，就是感谢主没有一个死的，都活了，都没有受这有风险的，都没有死。那当那时候我父亲潦倒，没有钱啊，去找人借钱的时候也不借， 啊，住在一个亲戚的家里住了一个月，说你赶快给我搬出去，不能再住。那以前门口车水马龙，那些吃饭的人现在都去哪里了？一个都没有。我知道他，我们知道他住在那，他住在那，但是跟我们一点关系。所以从小呢，就对人生就看得比较透一点。我不是跟刘师母结婚以后，他觉得我非常的冷啊，好像没有人情。我说不是没有人情，我是很了解人情。人就是这样的，然后不是说你不要交朋友，你还是要有交朋友，要交那些患难的朋友，在患难中在知真交啊。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但是我今天也不是只是告诉大家说，上帝容许我们在生命路上经历苦难，只要我们生命更成长更成熟。所以苦难是成长的必经之途，每一个伟大的品格都是从苦难的荣辱里面陶冶出来的。从人的谈话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熟度。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听说这一家里面小孩子没饭吃，没钱买菜，他说为什么不用 credit card 呢？为什么不用 credit card？ 他家里面没有信用卡，而没有钱嘛，哪里有信用卡？因为他家里面信用卡一大堆，买东西都用信用卡，所以他不会体会那些穷苦的人。我们听人讲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生命深度程度在什么地方。好，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这个美国有一个圣诗作家叫 Fanny Crosby， 啊，我们的圣诗里面有很多。Fanny Crosby 小的时候叫芬妮高斯比，他小的时候医生开错了药，所以是他的眼睛瞎了，所以但是他能够化缺陷为印记，变成一个 mark， 变成一个 sign， 他的生命呢就发出异样的光辉，所以他做圣诗8000首。他有一首诗歌说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能够走路，但是他知道我的主引导我的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生命的经验，我眼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灵的眼睛却发光，心灵的眼睛看见的比肉眼看得更多。也就是说，你们说那个人是瞎眼啊，你们若是不认识神，你们也是瞎眼。不是骂人，耶稣这样说，不认识神是瞎眼。上帝容许蔡淑娟女士患眼疾看不见，也是不是看不见，不能见光，可以看得见但是不能见光。她所以整天在屋里在屋外在什么地方都要戴一个墨镜，但是因为这个他不能见光，他成了暗视之后啊。这位女士已经离开世界回天家好多年，她曾经住在死者农庄附近，她也把她一块很大的地啊奉献给上帝，给死者啊基督死者协会在使用。那时候她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去看她，看到这个真正的躺在病床上50年，在那里跟我们分享背十字架。我心里想，这个才是真正 qualify， 够资格来讲十字架。像我们这样的人，算的是讲什么十字架？他是真正 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苦，但是他的苦难使他的生命发出了荣耀的光辉。你就坐在他旁边床边听他讲话的时候，他那个荣光焕发，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听到他讲生命的见证，信了耶稣。苦难使我们成长。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叫刘东坤牧师啊，我有机会跟他有几次的接触，有教会请过他讲道。他呢讲道是带一本圣经，可是不打开，就背着就放在这里，然后就说请打开诗篇119篇或者诗篇113篇，然后就开始念圣经。其实他不是念，他是背。有一次他生病，刚好教会请他去讲夏令会，他在夏令会讲的时候，师母是护士，就发现说这个人好像不大对劲，因为他的行动好像他不能呼吸不便，晚上睡觉不能睡，要坐着睡。我们请他坐着讲道，他说不要，他站着。讲完道以后，这个血管发现血管堵塞，就赶快送到医院，结果开了四条血管，所以去医院去看他，后来也他在家里休养去看他，有机会就问他说，听说你把圣经都背下来，他说新约全部都背下来，旧约呢也差不多，但是不是全部，像诗篇啊，像以赛亚，像很多的书他都背下来。那怎么背的呢？他说在台湾的时候他生肺病，肺病住院，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有2年的时间他什么都不能干，做什么？背圣经。结果把圣经几乎全部都背下，他连利未记都会背 他讲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也不开圣经的，我最记得清楚，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奉献要切筷子，把这个肉切得一块一块的，受苦啊，受苦。那他生病住院2年多，把圣经背下。那今天我们这些没生病的东奔西跑，那东走西走，有几个人背了几节圣经？你背了几节圣经？所以感谢主，有的时候苦难使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有一个16世纪的盖恩夫人，她因信仰的逼迫写出了馨香的墨药，那这本书也很丰富，有机会可以看一下。约翰威斯理的妻子呢常常跟他吵架，大家知道约翰威斯理是什么是谁吗？约翰威斯理是英国18世纪的一个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传道人他因为他的讲道带来英国的复兴，免除了英国的一场内战，可见他的讲道跟上帝的道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很多人悔改，很多人归向神。但是呢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不好，所以呢他常常往外跑，所以当他往外跑的时候，他结果成了伟大的布道家那但是我不是说希望你们都跟丈夫吵架，所以呢我因为跟师母没有很多吵架，所以我不是伟大的布道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有人说苏格拉底跟他的妻子关系也不好，所以呢也是整天吵架，整天有时候他的妻子把一盆冷水拍着泼在他身上，所以他实在是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整天问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你很多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你就变成哲学家，哲学家整天就是问什么，这个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讲的所以呢 这个很多人在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然后把这个痛苦不要当作是一个咒诅，是当作一个祝福，你把它转变一下啊，变成你生命成熟的阶梯。戴德生可以对着空米缸唱赞美诗，没东西吃了，对着空米缸唱赞美诗，他得到上帝意外的丰富的供应。所以大家知道内地会这个基督现在叫海外基督使团，他们有一句名言是这个名言是说什么呢？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来做，就永远不会缺乏供应。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supply。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叫做信心差会 Faith Mission。 那这个信心差像基金会呢，他们也有差会，但是他们不是 Faith Mission， 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而是说因为他们教会很多教会很大，也是钱很多，所以每个教会呢要把他们固定的 一部分的钱呢拨出来做宣教的基金，所以基金会的宣教基金很多，我们这个 camp 也是他们买的，是 Southern Baptist 南美基金会，美南基金会买的，他们钱很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已经有钱了，不用靠上帝空米缸要靠上帝。所以这个内地会或者基督使团呢，就是凭信心，凡是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宣教行列的人要凭信心要靠借着祷告向等候上帝，然后上帝借着弟兄姐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然后他们去海外宣教传福音。所以那戴德生出到中国去的时候生活也是有时候很苦，他有一次他这个该得工资的时候，他的老板他是戴德生是学医的，所以他医生老板就没有忘记给他工资，他就说我要学一个信心功课，我不要向老板提，我就祷告上帝啊，老板忘记给我工资，请你他就祷告神，结果上帝就意外的供应他，没有通过老板别的地方来供应他我自己呢读这个传记的时候就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有一次教会里面的我们教会的财政部长也忘记发工资所以呢不是这样，我说有一个教我以前的教会忘记发工资，那我就因为读了戴德生的这个传记里面，所以我也不去跟他提，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这个一家四口都要吃了那个时候是靠上帝借着教会来供应我，那上帝不供应的话，教会不供应的话，还是要向上帝祷告。礼拜天看到这个财政部长，特别去跟他打招呼How are you？ 特别去跟他握一个手，他说 Oh I'm fine Nothing happened 那下个礼拜又看到他，又去跟他打招呼 Hi John how are you？ I'm fine You're fine I'm not fine OK 他也不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两个礼拜之间，忽然间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呢，这种的信我在剑道神学院收过一次还是两次，一次就是没有钱没有钱，但是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信箱一个信箱你去开，有一次去开呢，里面有个信封没有邮票，因为拿出来一看里面夹了一个5元港币就是没有钱的时候感谢主乌鸦交给就送了一个钱来，也糟糕了，从那天开始每天去开信箱 怎么看来看去都没有，看来看去都就是那一次，啊，后来就忘了。那军牧会的话，就开始就是靠上帝借着教会来供应。哎，这个财政部长忘记了，提醒他也没用。但是上帝知道，啊，有一天就收到一个信封，从外州过来，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个200块的美金支票，啊，那个时候1970几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呢一个月，现在可以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的工资，现在的工资不能告诉你，啊，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哈哈，绑票了，啊，假如我的钱现在很多，啊，如果告诉你数字的话，就是说绑票了，啊，那时候很少，不是也不是很少，average 就是394块啊一个月，本来是440块，那他们要扣我的医药保险44块，所以就变成396块。哎，两个礼拜快要过去了，没有工资，那每天吃什么呢？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吃家里面的剩余物资，所以有很多罐头啊。就开罐头啊，找那些以前存的粮食，吃的冰箱都差不多吃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当时牧养的教会有很多广东的台山人，台山人是很好客的，很喜欢做这个广东点心啊，八筒糕啊，金堆啊，什么粉果啊，好吃都不知道，好好吃啊。啊，然后呢他们又在后院子种菜，所以呢我家里没菜没东西吃，我就去拜访。一拜访呢就是大包小包的，又是吃的又是煮的又是地里挖出来的，然后又可以维持一阵子。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不是自己吃，因为我家里面每个星期五有查经班，有匹兹堡大学的查经班，Carnegie Mellon 的，还有一个 Duquesne University， 三个大学在我们住的附近，礼拜五就到我家里查经，师母呢就煮饭给他们吃，所以我们那些东西也不是自己独吞的，跟他们分享，哎，就收到了这200块，啊，说后半个月呢就有着落了，啊，也是有着落。但是我那是牧会这么多年，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40年，唯一的一次财政部长忘记发工资，也是唯一的一次怎么忽然间有一个人从外州寄了一个200块的支票，刚好是半个月的工资，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啊，但是我知道上帝是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你所需用的这一切什么，你的天父是知道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好，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是肉体的苦，这是心灵的着急，那有儿子有孩子有妻子有吃饭，你心里面的那种压力很大，好把你摆到一个地方，你真是好像你也不能去偷也不能抢，你只有靠上帝。当你靠上帝的时候，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你，说我的神啊，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啊，不管你的苦是什么样的苦，是肉体的苦生病啊，或者你的心灵的苦有跟人过不去的地方啊，还是情绪的苦，还是经济的苦难难处，上帝都知道。上帝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像对我的方法来对你，但是如果你依靠他仰望他等候他，他会给你超然的解决办法。所以苦难使我们，啊， 是我们成长成熟的必经之路。所以上帝让我们受苦，容许我们受苦，甚至于有时候把莫须有的罪名苦难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容易的就去申辩，我们很容易的就去解释。但是当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忍耐，交给神，不需要去解释，越解释越糟糕。奥古斯丁说 Mistake will correct itself， 错误会自己纠正自己，骂你的人有一天他会醒悟，知道他骂错了。我大概是，我不知道，没有听说，我大概是牧师当中收黑信的人最多的。你知道什么叫做黑信吗？就是匿名信，会写一封信来骂你，然后不写名字。那美国牧师，当我第一次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就是这个人骂我啊，定罪七项大罪啊，他是用这个英文写的，然后是英文写 paper 是 double space 两行是吧？但这个他就是 single space， 写了四个 page， 所以写了七项定我的罪。那我又不知道是谁，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话，我去跟你聊谈一谈，我不知道是谁，那就怎么憋啊，憋在里面。当时年轻一点，憋得很厉害，我去找美国牧师，他说他也收过，不过他收的那个信15年以后那个人来跟他道歉， Mistake will correct itself， 你自己没有办法去申辩。不过我告诉你，我收到这封信现在已经快35年了，还没有人来跟我讲，还没有跟我来认罪，所以然后道歉或者怎么样，It's OK。 所以我感谢主，我也学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给加给我的苦难。我在我的这个，现在当然都是用电脑了，我那是老一辈的人，所以我是用 folder 啊 ，folder 那个 8x11 的 folder， 我有两个，一个 folder 呢是所有骂我的信件放在这个 folder， 另外一个是所有夸奖我的放在这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就念念骂我的人，他怎么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念念那些夸奖我的。哎呀 ，I appreciate that, so you did this, you did that。念念啊，心里得一点安慰，得一点鼓励。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去翻那些 folder 了，不过我继续不断的。去年有，前年有，今年还没有。去年我宣告要退休的时候。后来教会长老说，哎呀，还没找到牧师，暂时可不可以再留一下。我就祷告以后说好吧，再，我觉得没找到代替的人也跑掉也不大好，所以我说好，再留一会儿，没有说多久。当我一说留的时候，我们的长老就收到黑信，这个黑信里面就是骂刘牧师骂刘牧师，骂很多东西啊。他们就给我看，我看了以后，你想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去分辨，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我一笑置之；如果是真的，我说哎，人家是这样看法，那我是这样看法，所以我要注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看法，不是说怎么看法。就了解说，如果我这样做，人家会这样的反应，对他不利，所以我要注意我自己的行动。然后，如果他讲我是错的话呢，我置之不理，左耳进右耳出，所以晚上睡得很好。除了警铃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吵醒。所以感谢主，感谢主。 你的人生里面会经历很多的难处，人给你的，家庭发生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会讲话攻击你，也会批评你连你煮一个饭他也会说太咸了太淡了我不要吃都会有，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有时候很苦加重变成你的苦难。如果你不能够超越这些的话，你就很难侍奉，你很难走上帝的道路。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不光是基督自己受苦，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受苦，或者说我们要 share， 我们要分享他的苦难。所以第三点，与他一同受苦。那基督耶稣在圣经中被称为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说这个是我的 suffering servant， 耶稣是上帝受苦的仆人，耶稣的一生是受苦的一生。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一生只笑了一次，大家知道他什么时候笑吗？耶稣哭了三次，但是只笑了一次，就是当耶稣派70个门徒回来的时候，门徒说：“哎呀，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就欢乐说：“不要因为你们鬼服了你们，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圣经上。”所以他的一生是背负世人的重担，是在苦难的里面。所以他不是说笑不出来，而是说他的担子，背负世人的罪孽的担子很重。那耶稣受苦，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的出生生在马槽里，那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生在马槽的，但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时候，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至于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他生在马槽里被拒绝。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也是很痛苦。他的童年他是木匠之子，他没有穿过名牌的衣服，当然也不需要穿名牌的衣服。他的事业他遭人反对，兄弟讥笑，仇敌想要杀害他。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困苦无依，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他被称为加利利的流浪者，没有人接待就露天而秀。他一无所有，有人要跟着我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借别人的船来讲道，他死在别人的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为巴拉巴预备的。犹太人选择比拉多说：“你要选谁？选巴拉巴呢，还是选耶稣？”他说：“我们选择释放巴拉巴。”比拉多说：“那称为上帝的儿子，犹太人的王，你们要怎么样处理他？”他们大声的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巴拉巴的十字架却把耶稣钉在上面，他连那个十字架被钉的十字架都没有。然后他死的时候他葬在别人的坟墓里，是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坟墓。他可以说死无葬身之地，他的生活是如此的一无所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 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基督耶稣舍弃一切，他的家人离弃他，他的朋友讥诮他，他的仇敌控诉他。每次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当他的弟弟笑他说：“哎，要钱要名声，没有在这，要到耶路撒冷去。”朋友对他的反对，仇敌想尽各样的方法，找各样的把柄来控告他的时候，请问你我，有多少人受过这样的痛苦？我受了一点，但是算什么？跟耶稣所做的、所经验的算什么？他没有罪，他没有罪，罪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苦，我的苦与他相比，实在是没有什么不能比。所以在苦难上与他认同，共受分担。我们受苦还没有到死的地步，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如果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十字架的道路上有苦难。最大的苦难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所以我跟生命季刊的关系很近，就是常常有机会一起同工。那生命季刊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常常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有人说十字架就是苦难，可能；有人说十字架是我的老婆，也可能。那什么是十字架？我自己一再的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十字架就是老我，就是我。今天我们真正要背十字架，就是要这个我死，因为十字架上每一次只能钉一个人。请问你钉谁？我跟我的四弟现在也是牧师啊，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回韩国去服侍的时候，他是我高中团契的一个领导啊，一个带头的。跟他有一天意见不合，就因为我是哥，我是比他大，所以我就把他骂一顿，觉得我有权利骂他。他骂的他弟弟是比较安静的人，不大回嘴的，我就骂了又自己就走了。走了以后，心里上帝就责备我，责备我，你好像是念完了神学，觉得自己了不起。别人是弟弟，又这样骂他，你有什么了不起？上帝就把一句话放在我心里面，就是说，十字架上每一次只能钉一个人，你要把谁钉上去？我审思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把我钉在上面，我不应该钉我弟弟的罪，所以我回去跟他道歉，对不起，把我钉十字架。今天我们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是过去的经验，但是我们今天天天要钉十字架。随时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你的老我就出来了，你就想夸耀自己，就炫耀自己，就要把自己摆在人的面前。小心，再次求主帮助，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妻子，她是很敏感的人， 他每次一听我讲什么讲到的时候，如果是稍微飘一点的话，他回去就会提醒我，哎，又在吹牛了，提醒我。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有人提醒，嘿，又在吹牛了，又飘起来了，老我又出来了，所以我要定十字架。当然只有定十字架，不如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不容易，把那些你自己觉得不了不起的东西压下去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当你真的能够顺服啊，今天早上讲是顺服下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出一种不用你自己讲别人看见的那种荣耀的光辉。所以中国有一位老前辈传道人做了这样一首诗歌，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哪成膏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个人事后也要受你许多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用自己来代替。这首诗歌一共有五节，每一节都很好。有些香花必须经过压榨压碎才会发出香味来，玉瓶里的香膏要等到玉瓶打破香味才能够满屋。照样神的本身也是借着道成肉身经历人生被压伤受痛苦，直到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才表明出来。基督徒要表彰基督的荣美，也要经历各样的苦难，苦难是阶梯引我们到父面前，就像雅各的经历。苦难是鞭子去我们到神的旨意，就像约拿。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根据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和他一同受苦，自己经验苦难，与同时与基督同受苦难，让我们借着苦难摇升到上帝的宝座前，享受他所赐的丰富跟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座前，向你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基督十字架舍命的大爱，牺牲的大爱，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稍微的尝到一点主你受苦的滋味，带领我们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满有你的恩惠与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